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跟郑子民继续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16课，我们的题目是进入应许之地，建立神的王权。我们会借着约书亚记跟士师记、路德记的历史呢，来看神怎么样借着圣经的历史启示他的心意。我们先来看两段新约的参考经文。第一段呢，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8到9节，圣经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我们知道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预表。那神把他的选民带到他的应许之地，就是神的国的一个预表。那将来呢，在永恒的神的国里边，才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再来看一段新约圣经呢，是路加福音的23章42到43节。这里呢，讲到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在他的两边呢，有两个强盗钉在他的两边哈。那其中有一个就跟耶稣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在这里呢，当这个强盗他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今天你已经进入到了神的国，那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就是进入了永恒的神的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回来看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的历史大纲，然后呢，我们再从这段历史当中看神的心意。我们在前几课呢，已经讲过神用大能的手接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家带领出来，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不信，他们不敢进入迦南地，于是呢，他们就要在旷野漂流了40年。虽然他们不相信神，违背神，还常常的发怨言，但是呢，在旷野当中，神继续的带领他们。等到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就要约书亚带领年轻的一代人渡过约旦河，去征服迦南地的居民。那经过几场的战争，那以色列人呢就占据了神的应许之地，那约书亚呢就把地啊分配给各个的支派。但是呢，还有少数的迦南人没有被消灭，这些人呢日后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了。那当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长老离开世界以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离开神，拜偶像，犯罪得罪神，那神呢就让那些没有被消灭的迦南人来惩罚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呼召士师来拯救他们。那这个阶段呢就叫做士师的阶段。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历史。我们首先来看呢，神按照他的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约旦河东岸一带的诸王，这个呢使以色列的老百姓他们的信心大增，那他们呢就准备好了要过约旦河。 那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前，神就鼓励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就记载了神对约书亚的劝勉。那在当中呢，有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那这块地呢，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赐给他跟他的后裔。那后来呢，因为饥荒的缘故，雅各跟他的全家就搬到了埃及去。那在那里呢，就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呢，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到了神的时间，就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把他们带到神的应许之地。那第二个重点呢，神就告诉他们说，神必与他们同在。那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应许，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许。因为呢，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是因为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那在迦南地，他们能够赶出那些的居民呢，也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若不是神与他们同在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一会儿呢，我们会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占领迦南地的。那在当中呢，我们看完全是神的作为。那另外呢，第三点就是神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那无论是在出埃及还是在旷野40年，那都是摩西在带领着以色列人。那所有的老百姓呢，都认定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但是现在呢，神不允许摩西过约旦河，要把过约旦河占领迦南地的任务呢，交给约书亚。所以呢，要从一个非常强的领袖手上接班呢，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神就鼓励约书亚一定要刚强壮胆。那虽然以前呢，约书亚是跟随摩西，是摩西的助手，但是呢，现在他要独自的担起领导以色列人的责任。那他所依靠的呢，就不能再是摩西，而是要学会单单的依靠神。那第四个重点呢，就是要谨守遵行律法。上一课呢，我们讲到哈，在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之前呢，神就叫摩西再把律法重新的讲给这些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听。因为呢，当初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孩子，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成人了，他们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那在那里呢，他们要尊重神，听神的话，所以呢，非常有必要再把律法教导给他们。那既然摩西已经把律法教导给他们呢，这时候神再次的劝勉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那从神学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可以看见呢，神是借着一个必须可以反映他自己性格的人来做领袖，来统治他的百姓。那在旧约当中，这个说法呢，逐渐成为一个非常突出非常显著的主题。那这个也对我们将来明白新约圣经当中神的国也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应许呢，是借着一个人，一个配得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又有王者风范的人来成就他的应许。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点，看看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成就的。那神呢，就指示约书亚要让抬约柜的祭司啊走在前面。那当他们的脚一踏到约旦河的水的时候，那河水呢就分开了。那这个经历呢，就好像他们过红海的经历一样。这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过红海的经历，在这个时候呢，让他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作为，来增加这些以色列民神的百姓的信心。那当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约书亚就吩咐啊，每一个支派呢要派一个人从约旦河里呢拿一块石头，然后放在脊甲，立为记号。那将来后代的人有人问起，哎， 这里为什么堆着一堆的石头呢？那你们就要告诉他们说，这个呢就是当年呢这些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使这个河水分开，带领以色列人过来，为了纪念神带领他们来到神的应许之地这件事情。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要攻打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那当时呢有一个人向约书亚显现，约书亚就问他说，你到底是帮谁的呢？是帮我们的呢，还是帮那些敌人的呢？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是来领队的，你要听我的话。那这个呢就让我们思想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求神来听我们的话，但是呢其实正确的呢是我们应当听神的话才对。后来呢神启示约书亚呢，告诉他怎么样来攻打耶利哥城。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方法啊，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这样用的方法，就是呢要祭司抬着约柜跟百姓啊要绕着这个耶利哥城绕城而行。那每一天呢绕一圈，那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他们要绕七圈，那最后一次呢他们要大声齐呼，那城墙呢就倒塌了，那他们不用费吹灰之力就把耶利哥城攻下来了。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大能征服了这个耶利哥城。然而在这个神迹当中也需要有人的参与，神拣选他的仆人来做成他的事工，这个呢是反复出现在圣经里的一个主题。那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神就指示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呢毁灭城里所有的东西。但是呢在当中有一个叫亚干的，那他看到当灭的物里边有一些金银还有一些漂亮的衣服，他就私自的收起来。那他自己呢因为这样犯罪受到惩罚，那也使以色列的全军受到了牵连。他们在打爱城的时候呢打了败仗，那爱城呢跟耶利哥城比起来那是一个很小的小城。当时呢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之后呢，他们觉得连耶利哥城我们都打下来了，爱城这么点小城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没想到呢却被爱城的人打败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个团体的原则，一个人犯罪竟能够牵连着全体的会众，所以整个人类因为始祖亚当犯罪呢都被圈在罪的当中。那我们也看到因为挪亚在神面前蒙恩呢，他的全家也都得救了。那后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整个以色列的国家都蒙神的拣选。那接着一个祭司的献祭的侍奉，所有的百姓都可以与神和好。那么这个圣经的原则呢就一直的发展下去，直到代表和代替的思想深深的牢固的显明在救恩的观念的当中。那现在呢我们从这段历史当中呢看第三个重点，就是万国蒙福。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万国都会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以色列人怎么能够使万国得福呢？那部分的答案呢现在已经浮现出来了。有些外邦人借着不同的方法被带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与他们一同享受神应许的福气。在当时呢，以色列人与异族的人通婚是被接纳的，只要对方由其他的宗教改信耶和华神那就可以了。那妓女拉合的故事有点不一样，她并不是借着婚姻嫁到以色列人当中的，而是呢她主动的积极地向以色列人的神表明他信靠的心，因此呢，他也得到了圣约的应许，因为他深信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故此呢， 他因为相信神，他跟他的一家都从耶利哥城这个被毁灭的城市当中拯救了出来。那我们看路德记呢，是被放在士师记的后面，他记载了一位摩亚的女子路德嫁到了以色列的一个人的家里面，但是呢她因着婆婆拿俄米的缘故就全心的信靠神，那在以色列当中呢也被接纳。那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呢，就被一位南方的近亲赎过来，而且呢成为大卫王的先祖呢。但是不管这些改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用什么方法进来，他们必须进入以色列人当中。除了成为信靠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以外，神没有启示别的救赎的方法。然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认为一定要出去劝外邦人信奉耶和华神，那这个呢要等到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他把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那他的门徒呢才主动的出去把人带到神的国里。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神呢借着士师记所启示的救赎的模式。那当时呢以色列人在占领迦南地的过程当中，他们违背神的话，没有灭尽迦南人，那这些迦南人呢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在士师记的第二章11-23节呢，这一段经文就是整卷士师记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呢是一个总结。士师记呢其实是记载了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他们违背神、背逆神，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随那些迦南人拜偶像，结果呢他们的信仰啊就变成了一种混合的宗教。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边一直讲到混合宗教的这种的危险，就是他们既相信耶和华真神，但是呢他们又拜那些偶像，结果呢他们的信仰呢变成了是敬拜真神加上拜偶像的一种的宗教。他们这样的信仰呢是对神的极大的亵渎，因为呢在十诫里边的第一诫呢，神就警告过他们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因为呢神是独一的真神，所有的偶像呢怎么能够跟神来相提并论呢？但是今天呢我们也都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够把世俗的东西、把其他的宗教混合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或者是呢我们用拜其他宗教的方法来相信神呢，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按着神所启示的他是独一的真神来相信他。那当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惩罚他们，兴起外邦的国家或者是那些迦南人呢来管教他们。那他们在欺压痛苦当中就愿意向神认罪悔改，他们向神呼求，神呢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那当士师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的时候呢，国势就会平定一段的时间，那他们呢就会以领袖的方式来治理百姓。士师呢原来就是审判官的意思，那他们呢除了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呢，他们也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审判官，意思是说呢由这些士师来治理以色列人。但是好景不长，在这些士师离开世界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又继续的犯罪，那他们犯罪呢再次受到神的惩罚，这样的恶性循环呢就不断的重演再重演。然而通过这一段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建立他的救赎的模式。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居住在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对神的不顺服使他们不能够享受神所应许的福气。 他们现在被捆绑的原因呢，很明显是因为犯罪，是因为拜偶像，是因为拒绝真神耶和华。然而神圣约的信实跟慈爱继续的引领他们，使他们能够得拯救，并且呢，借着神所拣选的代表人物来彰显他的救赎的行动。神把他的灵赐给士师，由此可见呢，以色列不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是神借着一个被他拣选、被他的灵充满的人来成就神的救赎。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段历史所启示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神国的王权。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神如何来治理他的国度呢？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三点啊。第一呢，就是神掌权。我们看在伊甸园里边，神借着与亚当跟夏娃谈话，又把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他们，但是呢，在当中神一直在掌权。后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要借着他呢，把救恩带给万国万民，在当中呢，也是神在掌权。当神从荆棘的火焰当中对摩西说话，后来呢，在西乃山又把十诫的律例赐给他，赐给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那是神在掌权，是神在治理。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神的创造，还是神的救赎、神的拣选，都是神在掌权。那第二点呢，就是在神掌权的同时，神会拣选人来治理他的国度。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人来统治管理他的国度。那摩西他是神的先知，也是神的祭司，那借着律法和他本人的领导的能力来传递神的王权。我们看呢，当时神拣选摩西，神使用他，一方面呢来惩罚埃及的法老，那另一方面呢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40年的时间呢，都是由摩西来治理百姓。那后来神又拣选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最高的领袖，那他呢也按着神的律法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来将迦南地的居民呢都赶出去，占领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又将地分给他们治理他们。所以呢，约书亚也是在神的权柄下治理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在士师的时代，神也是拣选不同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辖制，也脱离罪恶。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为他的选民所彰显的拯救的作为，也是他对那些不信奉神、邪恶的外邦国家所施行的审判。但是呢，我们要看第三点呢，就是属灵的领袖他们并不是完全人。那这个呢，在士师的身上就很明显了。每一个士师呢，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弱点，特别呢是到了参孙，他的弱点呢就更加的明显了。他虽然是神所拣选的拿细尔人，但是呢他因为贪恋女色，结果呢他不但自己完成不了神托付给他的任务，他自己呢也受到极大的羞辱。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最好的领袖啊也存在着弱点。在旧约圣经当中，真实的记载了每一个领袖，他们有信靠神的一面，但是呢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所以在旧约的救赎历史的事件当中，乃是一个预表，示范那将来要来临的真正的完美的救赎事工。这些历史事件呢，是要向当时的民众指出，救恩的途径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而那些为神拯救百姓的人物，比如说先知、祭司和君王， 以及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失败呢，都指出一个事实，真正的救赎事件还没有来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才能够完成。旧约预表的救赎功能不足，不过却能指出救赎的唯一根基乃是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新约与旧约主要相同点乃是其救赎的模式，而两约真正的不同之处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事工才足以拯救世上每一个人。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呢，是更新世界的预尝。迦南北地肥沃丰美，已经预备妥当让神的子民居住和享受。神更新复兴大能的神迹随着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但是虽然以色列民承受了应许之地，他们的不顺服和失败危害了他们是蒙神救赎的子民，也危害了他们享受圣约祝福的地位。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有关神的国这个图表哈。神的国呢，就是在神的统治之下，人类呢居住在神的地方，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开始呢，在神的创造里边，亚当夏娃呢就生活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要听神的话。那后来呢，始祖犯罪，人呢就堕落了。后来呢，神用洪水灭世界的时候呢，就让挪亚造一只方舟，让他们呢在洪水期间呢进到方舟里边。那这个小小的方舟呢，也代表了神的拯救，也代表神的国。那挪亚呢跟他一家人因为顺服神进到方舟就得救了。后来神拣选亚伯拉罕，应许他呢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那也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让他的后裔呢在迦南地里边成为神的见证，将来呢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得福。所以呢，迦南地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进到神的应许之地，要在那个地方呢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以色列人在神的应许之地来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图画。那在当中呢，神使用他所拣选的领袖来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属神的国家，那这个就是神国的图画了。那在以后的历史当中呢，神的国这幅图画呢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好了，那今天的课程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写信来给郑子民，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